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上一课第十二课提到了彼得在吕大和约帕行了两个神迹，这个短短的过场是为了铺陈今天的主题，彼得传道哥尼流。经文是使徒行传十章一到四十八节。圣灵带领一个人信主，学习侍奉，生命成熟是循序渐进的。在今天这一刻，我们不仅会看到使徒彼得生命被扩张，也同时看见福音工作向外邦人展开。可见我们的服事工作能做多大，也关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容量有多宽广。这一刻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解析说明。第一个部分是哥尼流和彼得分别看见的异象。第二个部分是彼得与哥尼流的相会与交通。第三部分则是彼得的讲道与哥尼流全家受洗。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两个异象开始。也许你以前曾经读过这段经文了，但是鼓励你每一次研读经文都能以谦卑的态度当作是第一次的阅读与学习，这样比较不会带着过往的成见或觉得我们已经学会了或学过了。我们用不懂渴望学习的心态，我们可以学得更多更好。这一次上帝会给你更新的领受。第一段《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一到十六节讲到哥尼流与彼得分别见异象。经文一开始提到的地点是该撒利亚，另外的中文翻译是凯撒利亚。这个城市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看过，这里居住了蛮多的犹太人，他们使用的主要语言却是希腊文，因为大部分的居民是外邦人。凯撒利亚是罗马在巴勒斯坦的行政中心，也就是犹太省的省会，罗马军队的大本营就在这里。经文提到的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意大利营是罗马军队的单位，罗马军队的一团有6000个军人，一个军团下面有10个营，每个营里有600个士兵，每个百夫长就管理100个士兵。哥尼流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在主前82年的时候，有个叫哥尼流苏拿的将军，他释放了10000个奴隶，这些奴隶中为了感恩纪念这个人，也给自己起名叫哥尼流。这些哥尼流当中有不少的人加入了军队，推测经文提到的这个哥尼流很可能是当时被释放的这些奴隶当中的一个后代子孙。经文描述的这个哥尼流是个虔诚的人，他带领着全家人敬畏神，他们并没有接受割礼和洗礼加入犹太教，但他们向往敬拜耶和华上帝。哥尼流遵行犹太教的教导，乐意施舍和一天三次的祷告，学习过着敬虔的生活。当时候的确是有些外邦人选择了这样的信仰方式。使徒行传十章三到六节，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 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有一天，哥尼流在平常的祷告中，时间在申初，就是第九个小时，也就是下午三点钟，犹太人祷告的其中的一个时间，哥尼流看见了异象。这个异象不是在睡梦中出现的，是非常清楚的显现在他面前。他看见了神的使者喊着他的名字，这个异象是为了他而来的。在异象中也有要给哥尼流的指引，这是一件不寻常的经历，以前祷告的时候都没发生过。哥尼流知道这可能是从天上来的显现，他带着敬畏和惊怕的心询问对方。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周记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哥尼流的祷告像献祭一样，已经蒙神悦纳了。哥尼流虽然是个军官，但透过他的周记也表达了他爱百姓的心。就像《使徒行传》第九章经文提到的多加，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得着神与人的肯定。哥尼流归入主的名下的过程是神主动策划引导的，并不在使徒和初代教会的计划之内。我们来观察上帝是怎么行事的。一个虔诚爱神的人，长期过着敬虔爱神的生活，但碍于当时代民族的限制和律法上的规定，神要亲自帮助这个人，甚至他的家庭得蒙救恩，给他一个正式的属天身份。天使给了哥尼流清楚的指引，叫他差遣人去附近的约帕，邀请一个叫做彼得的西门到他家。这个使徒彼得目前借宿在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同时有两个西门住在一起，但这个指示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搞错人。神的使者也没有给地址，而是给个清楚的方向，因为削皮匠的工作需要很多的水清洗皮革，所以他的房子是靠海边。哥尼流所差遣的人需要去寻找使徒彼得的住处。天使在异象中并没有明确地告诉哥尼流为什么要去请使徒彼得来。哥尼流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引导并且顺服。哥尼流是在天使离去之后立刻回应并执行神的指令。他非常慎重地找了两个家人，并且一个亲信的虔诚兵做保护，把事情的原委都说给他们听了之后，就出发往约帕找人去了。另外一个场景，有第二个异象正在发生，就是给使徒彼得的指示。时间是在隔天哥尼流差派的三个人快要到约帕城的时候，午正是第六个小时，就是中午时分。这个并不是犹太人平常祷告的三个时段。彼得上主人房子的房顶祷告，房顶是晒蔬果的地方，面向宽阔的海洋，是个安静独处的好地方。那家的人正在预备饭食，彼得觉得饿了，很想吃。这个时候看见天开了，异象向彼得显现。使徒行传十章十一到十六节的经文，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 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这是使徒彼得看见的异象，天打开来了。有一块像海上的船的那种大帆布，有四个角带动降落在地上，面积很大，好像一个大容器，里面装了很多动物，有地上的各种四只脚的走兽、昆虫，还有天上的飞鸟。彼得是道地的犹太人，他很直觉的就把动物分类成洁净和不洁净。动物中倒嚼的，不分蹄的，水中的鱼没有鳞片的，有翅膀的和四只脚爬行的，都属于不洁净和可憎恶的。这些都记载在利未记11:1-47的经文。犹太人只吃洁净的牲畜动物，不洁净的是不会轻易去碰触的。竟然这天上的声音要彼得起来宰了吃。这个时候彼得的肚子真的饿了，很想吃东西，但理智告诉他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于是他跟主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俗物不洁净的物我从来都没吃过。”俗物就是一般世人所接受和共用的，并不和犹太人的饮食规条和礼仪。彼得是一样严谨遵守这些条例的。第二次来自天上的声音向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是不是跟彼得一样，严谨地遵守人世间教会界对信仰所列出来的各种规范，我们的奉为圭臬，不敢违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反省思考一下，神是怎么看这些规条的？这些规条是不是有些时代的背景？我们是不是需要有调整的地方？犹太人的饮食法规是摩西所颁布的，摩西的法则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的。旧约时代的人要遵守这些法则，但到了新约时代，就需要有一些调整跟改变了。因为神的启示是渐进式的，从神的眼光来看，神所创造所有的生物都是美好的。但旧约时代为了要跟外族人有些分别，神要他们有分别为圣的观念，就从食物的条例开始做练习。进入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所谓的不洁净是指着人内心的罪性，不再以外在的饮食条例来区分。这个意象是给彼得的，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为了打破彼得坚固的思想，所谓犹太人洁净和不洁净的传统想法一连三次，这是神对彼得的教导和纠正。神要帮助彼得打破自己民族与文化的框架，未来才能进入所谓不洁净的外邦人的家里，跟他们一起共享所谓不洁净的食物，跟他们在餐桌上有团契的分享。上帝渐渐地带领初代教会展开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从使徒彼得开始。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是第13课，经文在使徒行传10:1-48。 主题是彼得传道哥尼流。这一课的重点讲到两个意象，都是神所主导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一个是对百夫长哥尼流显现，另外一个意象就是指示彼得当行之道。接下来我们要看彼得与哥尼流相遇之后所发生的事。第二段落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0章17到33节，彼得与哥尼流的相遇。彼得虽然还是很困惑，不明白自己所见到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派的人已经来到了削皮匠西门的家门口了，圣灵就直接指示使徒彼得要下去迎接，并且与他们同往，因为这三个人是神自己差他们来的。神在这整个事件中一直是导演，占有主导的地位，双方都是配合顺服执行的，我们才能看到后来有美好的结果。彼得立刻下去迎接，也询问对方来访的原因。他们向彼得介绍自己家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蒙天使的指示，邀请彼得去百夫长哥尼流的家听彼得说话。彼得邀请这些外邦人进削皮匠西门的家住宿，隔天起身，是带着约帕的六个弟兄一起同行。这在《使徒行传》的11章12节有提到，同去约帕的弟兄有六位，他们进入哥尼流所住的城市凯撒利亚，这是哥尼流看见异象的第四天。彼得一进哥尼流的家，哥尼流就俯伏在彼得脚前拜他。哥尼流把彼得当作神人，也知道彼得是有名的使徒，看到彼得就带着尊敬和感恩的心，情不自禁地有了崇敬的举动。但彼得却赶紧伸手扶哥尼流起身，对哥尼流说，我也是人。彼得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有神配得敬拜，也让随行的犹太弟兄和聚集在哥尼流家中的至敬好友有正确的认知。彼得看见哥尼流家中有好些亲友聚集，彼得就声明犹太人的原本定规是不能与外邦人互相往来和拜访的，但是因为神的指示，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原因是如果犹太人和外邦人交往，就是玷污自己，成了不洁净的人，这样不洁净的人就要按照犹太人洁净的礼仪，要自我洁净才能够再得着洁净，所以犹太人通常不随便沾染污秽的。你可想见，现在做犹太人的宣教事工的宣教士，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彼得原本不明白神给他的异象是什么意思，逐渐到了哥尼流的家中才明白过来，原来神借着破除犹太人在食物上的洁净条例，让彼得明白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视为不洁净的俗物。之后彼得也不再把外邦人当作是不洁净的人，他才有机会将福音传给外邦人。接下来彼得再次想确认哥尼流邀请到他的家里到底有什么用意，哥尼流就重新的叙述了自己所见到的异象。哥尼流很感谢彼得的仁慈善良，放下了犹太人的顾忌，愿意来到自己的家中。哥尼流和家里的人都很期待能够从彼得的口中听到神进一步的指引，这才有了彼得的这一篇对外邦人的福音宣讲。第三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0章34到48节，提到了彼得的讲道与哥尼流全家受洗。《使徒行传》10章34到43节的经文， 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是用希腊话对这些外邦人讲说信息，这不是他熟练的母语，但是他把重点讲述清楚。这篇讲到的信息是《使徒行传》记载中彼得最后一篇的布道讲章。这篇讲章的特色在于，这是对外邦人讲的道。彼得其他讲道的对象都是犹太百姓。这篇讲章也让我们看到了神救恩的普世性。彼得开宗明义的讲道，神是不偏待人的，不仅将救恩先给犹太人，也为外邦人所预备。经文说到，主所悦纳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敬畏神的人，愿意保持圣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人。另外，主所悦纳的人就是行义，对人表达仁慈和公义，也就是爱神所创造的人。弥迦书六章八节提到，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使徒行传一个重要的主轴就是福音与救恩，提到了救恩就需要救主耶稣基督。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他是万有的主。万有的主在初代教会是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所谓万有的主，就是所有的主。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的主。彼得提到了四个重点。第一，神是启示真理的神。第二，神所启示的这个道是和平的福音，包括了神与人的和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第三，这福音首先的受益者是以色列人。第四，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位普世的救主，这道就被广传开来。使徒彼得这篇讲章也道出了基督论的主题，从耶稣被高举成为全人类的主，福音要传给各国各民族的人。使徒行传第十章就记载了传给罗马军官百夫长哥尼流。彼得接下来描述耶稣的全能展现在他的事工上，包括了行善、医病、赶鬼等等，神都是一切的主导者。耶稣在世上的福音工作，耶稣死而复活的显现，不是要显给众人看，而是要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如果有人用挑衅的言语要耶稣显现，他才愿意信主， 你可以很清楚地表明，神是不会随便显现给人看的。使徒们是亲身经历，亲眼看见，他们也要为此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也就是使徒们的任务。神显现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也是为了真正渴慕他的人而显明的，就像为哥尼流显现一样。使徒行传10:44-48，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使徒彼得的讲道被圣灵打断了，圣灵在彼得讲道之中就降临在这些听到的人身上，圣灵的恩赐浇灌在外邦人身上，他们说方言，赞美神为大，就像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一样。这让受过割礼和彼得一同前来的信徒大感惊奇。彼得于是做了一个结论，既然这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圣灵也同样降临在他们身上，就为他们施行洗礼，让他们可以正式的归入主的名下，成为属主的百姓。洗礼过后，哥尼流也邀请彼得和六位同行的弟兄留下来住几天，表明了他们已经接纳哥尼流这一家，成为主里的肢体，不再分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了。圣经哥林多前书2:9，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为敬畏他的哥尼流预备了救恩的路径。使徒行传10记载了福音第一次直接传给一个外邦人和他的家人，以哥尼流作为外邦人的代表，也让我们知道未来还有许许多多像哥尼流一样的外邦人会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子民。神并不偏待人，神先将救恩给了以色列人，再让以色列人将福音传给万国万民。研读《使徒行传》也提醒我们要把握机会，靠神打破框架，为了传福音给预备好的人心。我是杨佳美，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给您。